今日经文是记载在诗篇七十三篇一到五节，同埋十七到二十八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参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虽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好，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今天早晨，用了一个讲题，之前交出来的是神啊，为什么远离我？当用咁嘅题目嘅时候，可能有人即刻就谂起诗篇廿二篇，系嘛 ？OK， 吓、啊、咁，然之后咧就修正啦。后来就即系用咗一个嘅新嘅题目，就系、是、当你开始怀疑上帝，当你开始怀疑上帝。我哋开始呢一个嘅信息之前，一齐低头祷告，求天父嘅引导，好使我哋能够专一。专心地去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我们不看着了，我先讲讲今早上发生什么事。今早上师母呢就在车上就放了一段咧係呢一個嘅青年聖詩嘅一個演奏啊演奏咁啊，我唔講帶領人嘅名啦啊，咁啊點知咧去到其中嘅一首嘅時候咧啊，咁我就即係聽咗落去，然之後我就話翻帶回翻去再聽，聽完回帶再聽。咁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因為咧嗰首詩歌咧就叫做感謝神，感謝神。大家都知道是一首什么诗歌，是吧？但原来呢，即是我想我可能我真的第一次听那个作者的故事。原来作感谢神的这首诗歌，那个是一个的这个救世军啊，我不太记得啊，是不是军官啊，即是军官的意思就是可能是一个即是牧者或者传道人都未定啊， 或者大家再去睇去聽翻啦嚇。咁就
管理財務
嘅管理財務嘅一個人嚇，管理財務一個人啊，記唔記得個名啊？杜維夫啊定咩嘅？咁 anyway 係佢作感謝神。原來佢作感謝神係29歲嘅時候作嘅喎。咁佢即係所謂財氣橫日咁樣做呢首詩歌，啱唔啱啊？但是原來去到八年之後，即是幾多歲啊？
37
是吧？大概是37的時候呢，他就得了個重病啊，由他那個的脊椎或者什麼跟神經線有關啊，即是你知道呢，即是不能夠行得啊，那叫終身殘障。由那一刻開始直到他離開世界都有幾十年了，他並沒有停止過侍奉神，他繼續呢是就是盡量可以參與到的侍奉他就參與。 他以前作這首詩歌的時候，他沒有那麼所謂真實性去面對苦難對自己的衝擊，但是自從在37歲以後他成為一個殘障人士之後，他卻深深地去領受到感謝神這首詩歌裡面對他那個的衝擊和生命的意義，他仍舊就是感謝神，他繼續在他的生命當中來到去參與他的侍奉。所以就是我就是覺得上帝今早给了我这个故事做开始，就是当你开始怀疑上帝，有时候我们看东西不可以看表面，很喜欢主动埋单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啦，抢着埋单的不是因为钱太多，是因为他将友情看为比金钱更加重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啦，是吧？定系咧，即系啱啱时间就上厕所，埋单嘅时候上厕所。我就系埋单嘅时候上厕所的人嚟嘅，不过我唔系特登上厕所，我系用上厕所去埋单，但系都抢唔到，你知嘛？都抢唔到张单，老板娘同我讲埋咗啦，即系。工作的时候愿意主动的多做事的人，不是因为傻，是因为他们懂得责任。有时候吵架闹交之后率先道歉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错，而是他懂得去珍惜身边的人。愿意帮助你的人不一定是欠你的，不过他将你当成朋友。我神学院的一个死党大拿拿三年拿了一笔很巨大的资金资助了我中间的仔去读书，今天他成才，就是当时send过来就是那个 的金额的三年15,000，每年5,000，不是三年俾物，每年5,000咁样。当时我心都系咁谂嘅，15,000港币实在太好啦但系我仔就睇到，佢唔系啊，爸，系15,000美金啊我仔唔贪心。他只问了一句而已，好不好收啊他说好不好收啊愿意帮助你的人不一定是欠你的，而是他真的将你当成朋友。所以我们刚才读完这个的诗篇73篇的时候，我们看见诗人起初的时候在那个的周围的环境里面并不理想，诗人但是一开始他是相信一件事，就是神是会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他们对上帝忠心，他们完全委身，所以他们蒙恩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诗人在第一节讲完之后，跟着就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诗人会因着这个所谓传统的教训而差点会跌倒的呢？跌低可以是行差踏错，站立不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的呢？因为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看不过眼，为什么那些人可以活得这么快乐的呢？他们死的时候又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都很壮实的，他们不似得别人受苦，也都不像别人遭灾。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见到很多人，他们真的享尽荣华富贵，跟着就又似乎是安然离去。在这些这样的日子当中，诗人有这种这样的心态，以致到诗人看到他差点滑跌，心里面愤愤不平，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的呢？这样骄傲和强暴人享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困难，他们的身体强壮，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亦都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难，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增加。相反，诗人一样的清心者，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他觉得他好像是受惩罚。在个艰难的里面，他看到就是上帝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人生或者这样的生活。只顾看周围去比较，足以叫我们很容易怎样信心动摇的。我们要防备魔鬼的试图，在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提出对上帝似是而非的控诉。甚至乎你记得，当这个的撒旦，当这个魔鬼和夏娃讲的那句说话是什么？你吃的时候一定不死、你吃吧，你吃的时候一定不死、他将神的说话完全改变过来。夏娃听、好奇、人的反叛性是这样的、就是阿崩叫狗，越叫都会越走、是吧？你发觉越是反叛的小孩呢，你叫他吃他就不吃，那你对付他的方法就是怎样？不要吃咯，不要吃咯、零食你都不要吃的了，糖你都不要吃的了，雪糕你都不要吃的了。我不知道 work 不 work 呢，我三个小孩 work 的，足足两日，我最硬颈的那个之后就不会不吃东西了。还出现一个现象，我们家其实是被人骂的，做什么这些小孩呢卧虎沉羊啊，这么狼的吃东西，这么快的。我说是啊，常常他们即是一 开手起快就夹晒的了，还等你啊这样。我记得我有个小孩、到他、很喜欢煮东西吃，有一天我们夫妇回到家，三餸在台面，三碟餸整好，我就说真好啦，阿某某预咗我哋噶，唔会哦，整俾我食咗，即系好坦白噶。我做三碟餸就系我自己食咯，我食得唔得啊？咁得就得啦，系嘛？但系当你问即系、有咩预埋我啊？佢又唔话我煮俾自己食噶咋，咁啊？即系我唔知佢玩我哋啊，定系真心讲嘢啊？因为我知道佢真心讲嘢多嘅。他是很喜欢吃东西的，三碟东西可以吃完的，可以吃完的。 anyway， 但是我们知道，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东西是常常令到我们即心里面感到很可怕。 譬如我哋睇到彼得下海，係咪？命令佢問耶穌：主啊，你讓我走到你面前。主話：你下來啦。咁佢就下海啦，係咪？由海面上嗱，記住係行啊。啊，雖然我哋知道曾經聖經講過彼得游水啊。啊，我哋查聖經呢個約翰福音嘅21章係嘛？啊，就是、彼得游水翻翻去岸上，知道是主的時候。但是那一刻，耶穌在海面上走，聖經話你落嚟啦，佢係行在海面上。但是彼得喺呢一個行嘅過程嘅裏邊，唔夠幾步，見到風浪大作，佢就點啊？就驚啦！啊，主啊救我，記得嘛？是吧，我们说这四个字呢，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一定要学晓的东西，四个字而已，主啊救我，啊，最简单的祈祷，对不对？彼得就是这样，耶稣扶住他，带他上船，不过讲了一句，啊，为什么这么小信呢？为什么会这么小信？肤浅，单单看表面。中国人有句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睇外表嘅嘢唔系咁真实嘅咋？我唔记得咗嗰个名系咪叫刘銮雄咧？系嘛？即系一个即系富商，系咪？啊，娶咗两个太太，啊，即系日日就去呢个嘅系咪富林啊？啊，跟后来将富林嗰个名厨请翻自己屋企做自己嘅大厨，大家都觉得佢大鱼大肉，过得风光。是吧，但是背后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啊？两房争产，是吧，很多的问题。我们看的都是表面的风光。有些贩毒的商人很富有，但是充满害怕，怕被拉，怕被杀。诗人说被上帝将他安放滑跌之处，使他们倒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上帝要使人灭亡就会点啊？先使到佢疯狂，咁你可以用乜嘢去形容疯狂呢？咁样啊，疯狂嘅赚钱，疯狂嘅烧钱，疯狂嘅享受生活，但系慢慢嗰、那个嘅人生，嗰、那个嘅身体承载唔住。啊，寻日唔知点样走咗一段片出嚟俾我睇咧，就系佢话咧。我唔記得咗係講緊好似係明朝嘅皇帝，佢話咧，全部皇帝最後咧，大致上嚟講啊，好似係35-40平均歲數，平均歲數不過40。佢話點解會不過40咧？就因為佢嘅後宮裏頭太精彩啦。咁大家知道咩事啦，係嘛？啊，所羅門後宮佳麗都點啊？都3000係嘛？其實冇3000嘅，你睇翻聖經嘅證據裏邊冇3000啊。但係係嘛？喺明朝嘅裏頭，佢話好多皇帝其實都係昏君嚟嘅。啊，喺呢一個嘅嗰、那個嘅背景嘅當中，佢哋嘅後宮就令到佢哋咩啊？嗰、那個嘅身體係越嚟越衰殘，所以好多都係咧早年就即係、就是、死咗噶啦。原因就係生活太豐富。我不知道你和我之间有没有这种这的感受呢，啊，不过我们看回在美国呢，很多的青少年呢那个肥胖问题呢我们都要问的，是吧，就是为什么这么小就肥嘟嘟肥嘟嘟这样呢，啊，很多就是然后就是我曾经见过在 Oregon，啊，在一个水池那里有一位的男士落水池，他那个脚框是一只脚是这样的。一隻腳，啊，他落地的時候呢就好像巨人一樣的，這樣去落那個水池很厲害的，我說怎麼可以吃到這樣樣的，今天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東西是膚淺的，是表面的，他們忽然間成為荒涼或者突然的驚恐完全的消滅。詩人開始醒悟，去發現單單看表面其實是愚昧無知，看表面的東西 愚昧无知，未必是真正的，未必是诗人所看到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都会有真实的。不过为什么呢？我们看下去，诗人就形容我心中酸苦，我的肺腑刺痛，这个嫉妒背后，他质疑上帝是不是公平呢？再者，当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嫉妒的火所掩盖，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省察。好似嗰位人好嫉妒阿伯，点解上帝接纳佢嗰个嘅祭物而唔接纳我嘅咧？佢冇反省，佢冇真正嘅睇到，其实系自己嘅问题。有两位嘅热心嘅姊妹喺教会好活跃，后来姐姐离开教会，点解咧？原因就系佢唔能够接受佢妹妹好顺利咁考上大学，即系话佢考唔到啦。然之后又有一个要好的男朋友，他妒忌之火令他觉得上帝不公平，不值得相信。我们要学识转眼往上看，诗人怎样解决他面前的信仰危机呢？第十七节的转捩点告诉我们，直到我入了上帝的圣所，我才明白他们的结局。这两句话反映了他的行动，诗人并没有放弃，诗人确实曾经有错误的信念，有误解，但是他足于诗人明白，一切的事只有那位审判人公义的上帝才有答案，所以他进入去上帝的圣所，在神的那个的里面当中来到去明白那个的答案。他由周围转往上边去看，当他进入上帝的圣所，去圣殿敬拜上帝，向他仰望的时候，诗人面对上帝的荣美和伟大，他再次明白上帝是公平的，他有了新的发现，他重拾他的信心，他信得过上帝，尽管环境似乎对他不理想，但是他信得过上帝的应许，虽然暂时他感觉不到。当我们怀疑信仰的时候，要往上看，不要只是单单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知道哈巴谷先知他的信仰曾经出过问题，在哈巴谷书他向上帝祷告，他质问上帝，为什么你会用那些残暴人的手来到去对待你的圣民，是吧？这个是哈巴谷那个的里面那个的疑问，但是一步一步他慢慢地开始在上帝的里面，他看清楚的真相，这个真相并没有改变他的现实，他重寻他的信心，他能够写出这个得胜的海歌。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没有土产，圈里没有羊，棚里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上帝为乐。其实挺惨的，是吧？你写诗歌写到这样的这一段，很多人都说你不如放弃了你的上帝啦。约伯的太太就是这样说话，是吧？你不如放弃了你的上帝啦。但诗人不是这样想的，是吧？没有果实，没有所出，冇土产，冇羊，乜都冇。不过我有咩啊？上帝，我有上帝，我以救我嘅神为我喜乐。当先知往上睇嘅时候，佢嘅信心就增加。佢唔会因为周围同埋表面嘅情况而怀疑。佢可以怀疑，不过今日当佢嚟到上帝面前睇清楚个面相之后，佢睇到。是上帝是有他公义的审判对于以色列人的犯罪，不过上帝亦都会有公义的审判对于那些恶人，倘若他们过度行恶的话，他们一样有他们那个的灭亡的日子。诗人由眼前转到永恒， 十七節之前，他只是留心眼前所看到的東西，就是惡人表面風光沒有痛苦。但是十七節之後，當他真正的回到去進入上帝的內室的時候，他發現惡人一定會有他的結局。詩人提到以後會被上帝接到榮耀裡，這個接字很重要。這個接字曾經在舊約裡面去描寫上帝接以諾回去，接以利亞回去，他們不用經歷死亡，而是一種恩寵。保羅教導人眼前的苦難要往上看，不要注目眼前短暫極微的患難，要多想那個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由眼前轉到永恆，其實是一段信心的熬煉來的。這個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信心偉人的特點。很多信心偉人在地上的時候，他都看不到上帝所說那個的福氣的。不是，你想想是不是亞伯拉罕、他最多可能是看到這個的雅各和這個以撒的出世的。你計算一些時間，你大概知道，而比較上有多點點去話給這個的後裔聽，你的後裔多如眾沙的時候是雅各。為什麼？因為他落去這個的埃及的時候，他有七十個兒孫跟著落去嘛，是吧？今天我告訴你，你呢有七十個兒孫的時候呢，你都會怎樣？哇，咁多㗎，咁係咪？但你唔係喎，原來上帝應承佢哋嘅時候係咩？多如海邊嘅沙一樣。所以今日我哋凡係相信耶穌基督嘅人都稱為咩？亞伯拉罕嘅兒女嘛。我哋今日喎，咁你就數下，咁全世界有幾多個人信耶穌？上帝嘅應許一點一滴都冇白費嘅。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世我们未必得到我们所见到的应许，但有些人也可能是得到的应许，就好像约书亚带领那班的百姓进入这个的什么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是得到应许的。不过圣经说什么？尚有很多地方他们没有去打仗。你看看这个的约书亚记，你就见到在神那个的安排的里面是给你最好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信徒那些最好的东西我们怎样？我们可能是将它摆低，或者我们觉得不是最好，往往我们用自己那个想法，以至我们失去了上帝那个最美好的。不少时候我们信仰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只顾眼前而忘记了那个的将来的永恒。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呢？第二十三节，诗人似乎忽然醒悟过来，他相信上帝的重点当然不是为了好像那班恶人那么风光，而是要建立一份爱的关系。他对上帝说，但是我仍常与你同在，你紧握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诗人后来看清楚，真正的祝福不是在于那些恶人的风光，真正的祝福不是今日你有田有地，不是，真正的祝福是乃是你能够上帝拖住你的手与你同在，并且接你到荣耀里去。我常常讲一位85岁患了癌症的老人家，他患了癌症都很多年了，后来即再有这个翻发的时间，但是由他有癌症到他离开世界的日子，他不断地只是讲一样东西，就是感谢神，我移民回天国与我的父同在，感谢神，我移民回天国与我的父同在。生命里头我们见到哇好惨淡，但是在他的那个的口里面，在他的常常的微笑当中，80多岁的时候他仍旧讲这句说话，感谢神， 即係我將會移民翻天國，與我嘅父同在。呢、這個就係詩人同一樣嗰個嘅心境。佢嘅心境就係神嘅同在，神握住佢嘅右手，神以佢嘅訓言嚟到引導，接我到榮耀裏。你記唔記得呢句説話係摩西好渴求嘅？是我们过去的信息里面一个重点来的。摩西说什么 ?Show me your glory。摩西在他的生命里头很多人不敢讲的说话他够胆去求。Show me your glory。将你的荣耀显现给我看。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够胆向神作这种祈求啊？然而我却鼓励弟兄姊妹学习摩西的祈祷向神求，因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诗人讲得很清楚，以后还要接我到什么荣耀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那个的儿女的人都应该有的渴慕，接到上帝的荣耀里去。但是是一个很强烈的相反词，他不应只是看表面去嫉妒，而是他记得他的信仰真正的意义。正如他自己这么说，我常与你同在，他愿意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经常常提到上帝与人同在，诗人却指出他可以同上帝同在，有亲近他的权利。上帝是美好，好怎样是美好啊？因为上帝握住他的手，这只手是可以倚靠的。上帝会带领他，用他的话语引导他走世上的旅程。最后上帝接他回天家，因此没什么可以使他同上帝隔绝，不能够与他同在，他永远的属于上帝。就好像保罗讲的说话，什么谁能使我与基督隔住呢？难道是什么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疾病吗？死亡吗？没有。保罗很清楚知道没有东西能够跟他和耶稣基督隔住。这个是保罗那个什么信心的海歌。当我们怀疑信仰，我们误解信仰真正的意义，以为信了主就会一帆风顺，事事顺利，祈求变得着，一有挫折困难就会怀疑信仰。多年前香港有位外科的专科医生请同事回家吃饭，他妈妈突然间问个仔的同事是不是基督徒，他们说啊，我们不是啊。他就立刻同儿子向儿子的同事传福音，快点信耶稣啊，最近呢我仔再次跟我回教会啊。回到教会之后呢，他在医院的手术成功率马上提高了 所以呢你快点信耶稣啊。这样这位长者对于信仰的误解可以讲明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觉得信主后是就是不是事事亨通就不想再信你一有麻烦一有困难我们就不信了这个是什么信仰？我们常说这个是什么信仰？我们说这个是什么？黄大仙信仰。黄大仙的信仰，最近我经常听到一些这样的故事，他说我们祈祷神就开路了，我们祈祷又买屋了，我们祈祷又怎样了但是呢当发觉如果有一些事不顺利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神的心意来的，神给我不是神的心意来的而他周围的牧师都是这样教他的。不过你要问问这是什么牧师来的呢？我慢慢想一下，咦，跟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之后呢，我就知道了一个就是成功神学的牧师。成功神学是什么牧师啊？就告诉你，上帝一定会赐福那些跟随那些服侍那些的人。不过很可惜，他很即是崇拜的这位牧师那间的教会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水晶大教堂。大家经常都说何传道经常讲这个故事的，我又听到原来他很 即是崇拜的那位牧师，今天他的教堂已经不存在。成功神学就提醒我们，顺利的那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哇，这个是一个很危险。但是我们有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有这样的想念的，难道我们不能够好像约伯这样说吗？我们从神的面前领受福气，同样我们可以从神的面前来到领受灾难，会不会的呢？其实我们看见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苦难的神学来的，大家认不认同？耶稣基督一生所做的事其实是一个苦难神学来的。最重要的跟随耶稣基督那个的焦点不是有多少福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上帝那个永恒的福气，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用他这个上十字架那个承担苦难的生命来到去向门徒宣告，如果你跟从我就当舍己来跟从我，这个是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所以跟随耶稣基督同时间我们都要学习怎样去承担苦难。爱慕上帝是最大的满足，你是不是这样看？诗人对上帝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的。诗人开始由这个的简单和表面进入到一个的满足那个的地步，他能够宣告地说，除了神之外在地上我也无爱慕。诗人和保罗其实真的有很多相似，是吗？保罗说什么？我已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这些属灵的金句背我们就背了好多年了。真正的了解或者真正的活出真正的执行，有多少人做得到呢？包括我自己都是percentage 很低的，很低的，就是我不敢告诉大家我爱主爱到疯狂，但是来到这个的登录之后，我六十六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生命里头最缺乏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是将我的生命去荣耀神。大家当我出现在梦针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一路讲，我说 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的最重要的学习就是怎样去荣耀上帝。因为在我的生命的以前很多日子，可能我只是荣耀自己而已。所以当诗人有这样 的反省和回应的时候，提醒我们究竟今天在地上你和我有哪一个是值得我们能够这么爱慕呢？除你以外，除了上帝，除了主耶稣基督，有哪个是我们真真正正能够值得将我们生命完全委身于他的呢？天和地代表整个宇宙所有的创造，诗人明白只有最大的满足的源头，当初他满足于恶人所拥有的财富无灾无难，如今他明白人应该以上帝为最大的满足，有了他在心里面能够成为磐石和避难所，这个才是真正我们信仰的真谛。不少时候我们怀疑不知道应否继续相信上帝，因为我们面对很多失去，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亲友，失去了财物，失去了名誉和地位。没错，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会问上帝为什么不插手，好让我们不至于失去所宝贵的人和事物。但是事到如今，为什么我们仍要相信呢？这个就是很多人在那个的祸患当中的时候的怀疑。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诗人的回转，知道以上帝为最大的满足，而不是以所失去的人和事物为满足，我们会容易面对 所失去的东西，也都会没有那么容易去怀疑自己的信仰。J.I. Packer 他这样说，他说信心是将思想和意念完全投入在上帝的说话里面。我们若果不认识上帝的说话，就很容易会失去信心。我们必须要努力地研读神的说话，因为上帝的说话是我们信仰那个的基础。雅各书的雅各提醒我们，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的，就当向那厚赐众人不责备人的上帝祈求。他应该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好像被风吹反吹荡翻腾的海浪。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面前得到什么，因为心怀异意的人在他一切的道路上面都摇摆不定。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更加需要凭着信心去祈求，即使对祷告的果效有怀疑，我们仍够用信心去祈祷。你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是不是仍旧里面看到信你的就是上帝，就是蒙福，不信你的就是上帝远离了我们呢？你明白什么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教导你的就是一切都要顺己顺利顺境的，你祈求的东西上帝是一定赐给你的，甚至可以引经据典的，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寻找的寻见所以你求什么东西上帝都一定会给你。看清楚，看清楚究竟那段圣经的上下文讲些什么，看清楚整本圣经对于祈求里面的教导是些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不如我们看清楚耶稣基督当晚在客西马利园那个的祷文是什么好吗？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的第一句祈祷就是说，父啊，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苦杯攞开，啱唔啱？耶稣在那个阶段曾经有过一刻里面去问这个问题，这个苦杯实在太苦，上十字架所遭遇的那种的苦难实在太苦，要承担整个人类的罪债实在太沉重，父啊，若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个的苦杯挪开不过耶稣很清醒，跟着下面那句我们先期不要留，他说不过不要照我，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有个挣扎的时间，因为他100%的人，但同时间他又是100%的神，他有个挣扎的时间，跟着他就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到了第二次祈祷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了，他就很清楚了。到了第三次祈祷的时候，他都很清楚，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跟着官兵就来拉他。这个就是一个祈祷的里面我们要清楚。耶稣知道有时候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有那个的需要或者那个问题，我们都 很希望儿女成群，大家健健康康长大，但有时候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算呢？我们怎么面对的呢？耶稣很知道要寻求他的心意，来遵行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最后就怎么上了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祈祷，这个也是一个很清晰的信仰的祈祷。祈祷不是要上帝批准你所有最好的东西，那个是一个王大仙式的信仰。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仍旧有这种这样的心态后面我想应该未派晒的，就是这个的那个的浩国的报纸，国星的报纸。刚刚看到原来感恩节里面有一篇 的長文，長話就短說了，就講緊一個嘅24歲的弟兄，24歲的時候突然間患了血癌，半年之後就走了。但是呢位弟兄在教會嘅裏邊，係所有嘅好多嘅弟兄姊妹都非常之欣賞，因為佢熱心，願意幫人，啊，佢有一份好嘅職業，啊，佢嘅爸爸媽媽嚟到美國嘅時間，佢就開始發現有癌症。嗰陣時佢哋未信主，但係教會就動員咗所有嘅能力嚟到咧去支援呢個家庭。最終佢嘅父母信咗耶穌。啊，佢喺佢離開世界之前安排咗好多嘅嘢。最後佢媽媽就講出一句説話，佢話：原來上帝真好，為我哋有咁多奇妙嘅安排。个仔死咗，你能够讲出呢啲说话吗？但系呢位嘅妈妈，佢能够睇到、经历到呢位上帝，即系最美好嘅旨意。即使而家带走咗佢个仔，24岁系年青，24岁系好多人即系梦想、准备打拼嘅日子。呢位弟兄却离开世界，但系离开世界嘅里边，卻播下了種子，令到父母信主。很多的生命的故事，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馬上拿回那份呵呵，看一看，整個就是那個的分享。很多時候當我們懷疑的時候，讓我們再次回到神的說話當中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亲爱主，求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用了一种黄大仙式那种的跟随，我们以为有求就必应，我们的信仰的肤浅，甚至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那个的罪恶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罪恶人还未受报应，其实不是，上帝你有你的时间，在永恒里面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能够走得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即使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多次的叛逆，多次的来到去，不相信你，但是你的爱仍够去跟随，仍够去呼唤，你让先知在他们那个心灵里面常常都呼唤他们回转。今天求你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好像诗人一样能够有同样的宣告，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值得我们爱慕的。求主悦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